大家好，这里是冠亚迪的播客，现在是2024年3月22号的内容，刚刚23号的凌晨。那今天肯定是要聊一聊我算是加班加点追看完了8集的 Netflix 版本的《三体》剧集第一季。这个8集的第一季，它的故事节奏是非常快的，网上大家已经聊天炸开了锅。我觉得首先我是有一个基本的观点，我觉得咱一定得想清楚人家这个剧集是在干嘛啊，就是咱们国内的拍了电视剧版，杨磊导演这个腾讯视频投拍的，这是给国内的观众看，也满足了很多书迷的一些期待啊。咱不说它完美啊，最近它重新上线也做了一部分的删改画质的调整，大家有兴趣的看完Netflix 版本不满足的可以去腾讯视频再去看这个新更改的版本啊，就是也算升级了一下吧，又修正了一下，应该是越做越好。那 Netflix 这个版本呢，本质上这是一个给中国大陆地区以外的观众，主流娱乐观众，给他们尽可能满足大范围传播的一个主流娱乐的一个科幻电视剧。所以呢，大家要知道 Netflix 在中国大陆地区都没有开通他们的业务，所以它显然不是给咱们国内的朋友们看的一部剧啊，人家的目标观众就不考虑中国大陆地区的观众啊，所以它只是保留了一部分的中国的元素，然后剩下主要的是用原著的情节自己串起啊，把所有的人物几乎都改了一遍，几乎是所有的人物都改了一遍，然后还是讲原来这个故事，它是这么一个套路，而且是一个非常浅显的一个非常通俗直白，尽可能的把物理学相关的硬核的科学的部分都抽离掉，尽可能的放大新加入的原创的角色他们的个人生活和个人形象的塑造，所以它等于是改变了人物设定，改变了人物关系，合并了人物，分拆了人物，把人物出现的顺序从原著里面也重新设计打乱，基本都是往前提，所以基本上它改动最大的是这个人物。 OK， 它为什么要这么做？那还是这句话，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剧它是在干嘛，它是一个 Netflix 面向全球线上的观众，让他们尽可能多的去点击反复观看啊，要有好的数据，就跟电影院在发行电影要卖多少票房一样。那 Netflix 做这个剧，它肯定要的就是点击量和播放时长，对不对？所以呢，它显然门槛就不能太高。它跟这个《权力的游戏》我觉得还是挺不一样的。《权力的游戏》其实对于整个全球的观众，就像咱们中国人看《三国演义》、看《红楼梦》一样，我们有很多，或者看《西游记》，我们有很多从小受到的耳濡目染，他的理解的门槛没有那么高。《权力的游戏》基本上关于欧洲中世纪，那美国的文化也是从欧洲来。对于整个西方全球英语世界为主的这个国家来说，你看《权力的游戏》，它其实就把它那个大陆的那个是吧，根据欧洲历史转变过来，它可以好像咱们看上去，有那么的腔调啊，当然它也有小说，小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文本。这种腔调是因为咱是中国人，看西方的这种啊权力的斗争、宫廷戏，我们有一种审美的距离。其实要知道，《权力的游戏》对于西方观众来说，它也就是咱们看《三国演义》、看《西游记》一样，都很熟悉。那这次啊，我们看《三体》就不一样，《三体》对于西方观众而言，原著小说它要跨越文化的差异，背景包括细节描写，科幻的非常硬科幻。大家知道这个书也是拿了各种的科幻全球的各种大奖，创下了各种中国科幻小说在各个国家的这种发行的记录，这的确是个现象级的作品。所以网飞他不管那么多，他要投不管是1亿多美金啊，咱先不说他这个钱多钱少的问题，他要保证尽可能多的人，网飞的注册用户，交月费的这用户，他得愿意看，还能看完，他尽量能多看几集看几集，对吧？然后看完了还能期待第二集，所以他为了达到这个最大化，他就要 把这个故事就改成现在这个样子，他要把那些所有的跨越文化理解障碍的东西，都要给它去除掉，不管是中国原来的中国人的角色要减少，还是比较难懂的物理学的东西要尽可能的给它抽离，而且呢，他一旦要拍中国的这部分呢，他还要拍得特别脸谱化，特别简单明了，特别叶文洁最核心这个角色，几乎把他科学家的那一方面的人物性格的光辉，基本上就都剥离掉了。现在就是一个，他眼看着自己的父亲被活活打死，然后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心，因此而对人类产生彻骨的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简单理解的这样的一个像漫画式的人物了。但最终他有些行为动机，其实我也不是完全能看懂。叶文洁回国之后，在红岸基地。他是自杀了还是被那个女刺客给杀死了？按道理我看的是被杀死了，但总之就是，他就是因为他用不上这个人物了，这个人物他必须要给他个交代。总之呢，这一次我看的这个网飞 Netflix 版本的《三体》，就越看到后面就越明白，人家 Netflix 在做一个自己的一个任务，他其实要尽可能最大化的找到全球 Netflix 用户的一个接受的平均线，以这个为目标来拍。当然，这个对于两个 DB 啊，这两个创作人都要 DB 嘛，就是他们俩其实，我认为，这是顺道要满足这个标准。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他们也没有把这个作品要打造成那种非常任性的精品啊。比如说《西部世界》，那《西部世界》也够科幻的，那多烧脑呀！这显然不是诺兰那个，对吧？乔纳森·诺兰的那种风格。他这个，我觉得就是比较爆米花，就把一个那么难懂的《三体》，通俗给它解压缩成如此的简单快节奏，就是一个爽片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大家现在听到现在就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吧？这是也是他商业上的一个，我觉得一个必然的选择吧。啊，所以这个是我对这个剧集。你怎么说？你要说不满足，那就是这点不满足。但反过来讲，那在商业上，如果他能取得了成功，那势必让更多的人会关注到这本小说，这个原本的故事，甚至他们可能会翻墙跑到腾讯视频上，是不是要去看中国版的这个二三十集的这个中国版的电视剧？我觉得肯定越硬核的科幻迷越喜欢中国版的这个《三体》电视剧。而且中国版的《三体》电视剧第二季，我相信可能会更加让人期待。我现在按照这个逻辑啊，我对 Netflix 版本的《三体》第二季，其实我没啥期待，因为我就知道，他如果连第一季里面这些最初级的，比如说这个就是养鸡场场主的那个，还有那个桌球的那个实验，就这种最基本的物理学相关的东西，他都直接跳过，完全忽略不计。那他到了黑暗森林，它里面有这么复杂的各种的设定、高维空间，我是认为他一定会做得更加简化，他会用别的更加直白的方式来进行呈现。所以我想跟大家讲，这就是大家我们要清楚 Netflix 做这个版本它的定位、它的初衷。那咱整体从质量上而言啊。我觉得它，咱就像考试一样，A B C D E F，就 D 就是不及格吧，我 F 叫 failed，D 就很差了，对吧？我觉得这个剧呢，如果在网飞 Netflix 体系之内，它是一个 B 加，它连 A 都算不上，我觉得它不是 A，它是 B 加。但如果你放到全球的这个剧集的水准来说，我觉得它勉强就是个，就它正常它就是个 B 吧，它就是个 B。它绝对不是 A 级的，就我说的是，无论是，就是从它制作角度，因为这个创意是它小说了嘛，这个我们就说改编的角度而言，我觉得在 Netflix 是 B 加，在放在全世界范围内改编的这个剧，我觉得也就是一个 B 级的，所以正常吧，因为你没法夸它更好，因为它就是一个面向尽可能多人群，他就必须要把这个认知和这个接受度最大化的，他这个水准他就不能那么硬核，好吧？我觉得我就尽量先跟大家讲那么多，然后如果大家对这个剧想听到更多的讨论，我们就在24号的晚上在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我请了张小伟和电子骑士严鹏，我们三个人带着现场的几十名观众， 啊，大家欢迎这个来报名啊，那个我们就是你交那点钱，可能就29块钱，这可能付场租都不够啊，我这次可能估计还是赔场租，但是就为了跟大家坐下来一起聊聊这个网剧，因为我们可能三个人完全三个不同的视角，会跟他更多的拆解背后的故事。杨鹏老师当年在游组也工作过，我跟张小北跟这个项目也是渊源非常深，可能站到我们的角度该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好吧。我先自己不要多聊，在日更播客里面就算今天是一个预告了，希望大家我们就在北京24号晚上8点在百老汇电影中心见，好吗？谢谢大家，我们到时候见，拜拜。